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继续的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要继续的跟弟兄姐妹借着以弗所书上面的话而一同来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和带领，所以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翻到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在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到你的殿中来歌颂赞美敬拜你，也叫我们的心因你自己的话得到供应和喂养，愿你的灵开启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你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你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能力，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愿你的名被高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所蒙，受主的恩召，我们蒙召得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就要活出这一个蒙召的生命来。所以我们所活出来的应当与所蒙的召是相称的，是相符合的。所以就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所读的经文，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谦虚温柔忍耐，这不是我们天然人有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讲到谦虚，就讲到谦卑，讲到虚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某人啊，我这个人最谦卑了，那你就知道，那你就说是是是，因为你再讲下去他就不高兴了，不谦卑就会露出来，那同样的，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说我实在对你很温柔，那你就知道那下面就是什么，下面就是不温柔要怎样，要爆发出来，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以为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你想有一句话我们 常常会说，也常常听人说，我忍了你这么久，忍了你这么久，意思是什么？忍无可忍，对不对？忍到最后我们的忍耐没有，知道吗？温柔到最后我们的温柔也没有了，谦虚到最后我们的谦虚也怎样，没有了。所以谦虚温柔忍耐，我在说这不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自从我们，跟神隔绝之后，这个生命不再有，但这个是美好的生命。因为是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人一直想要有，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来修炼自己，操练自己，让自己以为有。但事实上摆在一个情境当中，这个有就会不见，知道吗？因为那不是真的有，那是自以为有。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基督才有的生命，基督才有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有这个生命，不是努力去做，而是领受来的，领受来的。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把这个生命就直接放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这个生命。所以谦卑虚心是什么？ 是那个你真正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你真正知道上帝是谁。所以我用的例子就是大卫战歌利亚的例子。大卫说，我来跟你征战，我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你知道是谁，不是你，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温柔是什么？温柔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温柔从哪里来？温柔从基督来的。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温柔是什么？温柔是真自由。什么时候不温柔？因为你受不了。什么时候没有忍耐？因为我受不了了，就没有了。什么时候没有温柔？因为别人加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不合理。别人加在我身上了，我努力的去用善意对待他。所以我没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温柔是真自由，真正的得释放，不再为压力所捆绑，不再被人的眼光所捆绑，不再被人的话语所捆绑，不再为环境所捆绑，那是真温柔，真正的温柔。因为这些力量在你身上毫无作用，这是真正的温柔。从哪里来？从真理来，从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来。其实因为主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这是真温柔。所以一个真从话语来，从神的真理来，不仅叫我们得自由，也叫我们得智慧和见识。所以真正温柔的人，他是有属天的智慧，所以他是有属天的智慧带来清洁的心，带来使人真实的和平。所以这个是有智慧和见识而得的真温柔。忍耐也是一样，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神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那个真正大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说上帝在基督里召我们，虽然让我们在苦难中，可是他要亲自成全我们，亲自坚固我们，亲自使我们在当中得着那个力量。这是彼得讲过的话，上帝把力量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忍耐的源头，忍耐的源头，源源不竭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将从基督来的那一个良善跟慈爱，那么从我们生命中发出来。所以这里讲到要谦虚温柔忍耐，就是提醒我们有一个从基督来的生命已经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宽容的联络就绑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叫合而为一，合一。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合一是什么，合一是天父的心意。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到了第九节第十节就讲，那么万有都要照他旨意的安排，那么主运行一切就是要我们明白他美好的旨意，要叫万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让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一是怎样的一？一是怎样的一？所以一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是有七个一来表达的。我们再回想一下第二章讲的，在我后面的经文，他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整个拆除了，我们两下借着一个圣灵感动被进到父的面前，这样我们是神国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外人，不再做聚居的，我们是一。但是这个一，这七个一很要紧，身体只有一个，一个身体，圣灵只有一个，指望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七个一。那你想，一个神本来就一个神嘛，一个主本来就一个主嘛，对不对？一个信就是一个信，这好像使徒在这边讲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到底一是什么？或同归于一的这个一，为什么是这七个一？ 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所以这个一不是数字上的一，不是得救的人有多少，无论得救的人有多少，在主里面都同归于什么一。我们人各有不同，但是到底这些不同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好希望我有这个恩赐，我好希望我有那个恩赐，所以我就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恩赐不如人，那如果我们的恩赐不如人，将来在天国里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是最小的吗？那大恩赐的人就是最大的吗？不是，耶稣说在天国里最要像谁才是最大的？小孩子，对不对？那恩赐做什么？我们现在的区隔做什么？我们的区别都是为了这个一，为了合一来的。这往后四五章我会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一到底是什么。这个一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圣经讲的一第一个观念是联合，合在一起。主耶稣就用这个例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枝子连于什么？葡萄树，这个叫一，不可分的叫一。枝子一离开葡萄树，它就不能结果子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知道圣灵在你心里，圣灵在我心里，对不对？有一个以前在查圣经的时候，有个大学生就说，你心里一个圣灵，他心里一个圣灵，他心里一个圣灵，这样圣灵有好几个。我说没有，圣灵只有一个。他说你算数不对，我们再算一次，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圣灵？有。他心里有没有一个圣灵？有。所以几个圣灵？两个。因为他不像口袋的钱，知道吗？你身上有一张一千块的，他身上有一张一千块，所以有几张一千块。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讲的一是合而为一，圣灵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因为我们都在圣灵里，这是一个一。我们与主联合的，我们就跟主同为一个灵，记得哦，同一个灵哦，同一个灵。所以主的丰富就成为我们的丰富，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主的丰富就成为我们可以享用的，这个叫做联合。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都会读这一句，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怎样都分受这一个饼。所以我们都从神那边，从基督那里得着一样的完全的供应，基督的宝血，基督的身体，成为你也成为我的生命的恩典。对，一要紧的是联合。第二个，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归属，讲的是归属。保罗说，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允于一位圣灵。基督徒受洗是什么？就同一个圣灵受洗，然后呢，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人不管再多，我们只有一个身体，也就教会只有一个，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还有我们允就是喝的意思，我们从一个圣灵里面来得着生命的丰盛，引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受洗是跟基督联合，也归入基督，所以他的死成为我们的死，他埋葬成为我们的埋葬，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他得荣耀成为我们的荣耀。这个叫做一，叫做一。所以一是联合在一起，一 是在当中啊不可分的。所以保罗说，一个肢体受苦，其他肢体也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肢体也就快乐。这个叫做一。所以如果你说要明白一是什么，明白圣经的一是什么，那不很简单，一个从身体去想。如果你今天在搭高铁的时候，有人踩了你的脚，你会跟他说：“某人啊，你踩了我的脚。”那你的脚跟你的身体就是一，知道吧？如果你踩了以后，你说不理他，踩就让他踩，反正是脚被踩，那你的脚就不属你，知道吗？因为你跟他没有联合，没有归属，了解这个一吧？一对夫妇有没有一也很容易看，知道吗？如果有一个妻子在那边批评她的丈夫，我的丈夫怎样怎样怎样，讲了很多，你在旁边说是啊，他就是这样。如果他的妻子说：“哦，太好了，你同理我。”我告诉你，他们没有一，知道吗？因为他是分开的。如果那个妻子说：“你不可以说，那是我先生。”他们就是一，了解了吗？如果还是不太明白，再讲简单一点。如果个姐妹说：“哎呀，今天这个头发剪得不太好。”然后你就说：“是，剪得不好。”了解吗？如果他说是啊，这个头发真是不好，那头发就不是他的，知道吧？如果他不高兴了，你怎么说我不好？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好看？那头发就是他的，是不可分的。是同样的，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肢体共同欢乐。所以圣经讲的一是这个，你属不属教会？你不属不属基督？不是你说我属基督，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这一个身体有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难处？而是这个基督的身体有荣耀的时候，你有没有欢喜？而是这个基督的身体有丰富的时候，你有没有得着？而是这个基督的身体领受恩典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份？如果有，那就是什么？就是义，就是一不可分的。一除了联合，除了归属，我再强调一个观念，圣经的一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完成。所以天父的旨意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完成。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创始怎样成终。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信，就一个信。什么样的信？耶稣创始，耶稣怎样成终，由他来开始，由他来完全，就是一个信，一个信，没有其他的。所以一代表什么？一代表开始，也代表完成。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神，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也怎样归于他。我们就只有一个主，万有都借着他造的，也是靠他造的，然后可以存在在这个世上的。所以主耶稣常常宣告，在启示录上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在讲的就是这个，这叫做一。神的运行就是一，恩赐有分别，那么圣灵只有一个；执事有分别，主也是只有一位；那么供应有分别，神还是只有一位。是上帝运行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来成就他的一切。所以，当我们讲到合而为一的时候，要记得，这就是我们讲的一。我们都属基督，我们都联合于基督，我们都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从开始到完成，这叫做合一。所以合而为一，就是要让主，让上帝的旨意，让圣灵可以全然的运行在你我当中。好，稍微明白这个一之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是在基督里面上帝的一个心意呢？我再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合一，合一到底是有多重要？我们就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亚当放在伊甸园之后，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上帝说什么？那人怎样？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 那么如果那人独居不好，上帝做了什么让那人的独居不再不好？上帝为他造一个女人，然后呢要他两个人怎样，不再是两个人，是合而为什么一。所以上帝认为不好是什么？不是亚当生命不好，不是亚当工作不好，不是上帝造的不好，是上帝要达到的一个有一个境界，是最完全最美善的一个境界，那个叫合而怎样为一。所以亚当有一个身体，上帝要造另外一个身体跟他合一。亚当有一个心，上帝要造另外一个心跟他合一。亚当有一个灵，上帝要造另外一个灵跟他怎样合一。人跟男夫妻的合一是身心灵的合一，保罗也用这个来表达基督跟什么教会。所以合一是那个最美善最完全的位置。如果你说是这样吗？你看神有三位合而怎样为一，合而为一。所以耶稣常讲我以父言为什么一，一是最高的位置，最美善最完全的位置。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反面我们比较容易懂。你把一破坏你就知道有多糟糕，你把一破坏你就知道有多糟糕。你想想看，夫妻之间谈的圣洁，合在一起的圣洁，那一多美好，对不对？万一有一方有问题的，就变成什么淫乱，那破坏有多大，大的不得了，伤害有多大，大的不得了，那个羞愧有多大，也是大的不得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去体会一下，到底一有多尊贵，有多美好。你一破坏的就是圣洁，一破坏的就是信实，一破坏的就是美善，一破坏就是爱，就是信任。所以合一是那一个生命的关系当中那个最完全的，就是合一。一破坏一切都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跟神分开的时候怎么合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用他的身体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用他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圣殿的幔子可以分开来，我们可以借着他的身体到的父的面前去，我们可以再回到父的面前，回到那个一里面。我再讲个例子，刚才领会冠志弟兄有讲到，那么主耶稣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化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怎样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主耶稣最后的祷告，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就合一。合一就是什么？你在主里面，我在主里面，我们都在主里面，主也在你里面，主也在我里面，主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父的里面。合一才有荣耀，合一才有真的爱。所以主在这一段祷告，这个合一的部分，这个里面的部分讲了两次，我们也就知道这就是在基督里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上帝的旨意最后要的是什么？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基督徒借着关系去经历这个一，借着关系才去经历这一个一。那么今天 我们先讲一下一的破坏，先思想一下，我们不要破坏这个一。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因为我们很容易破坏这个一，很容易破坏这个一。刚才我们提到不好的会破坏这个一，我们容易懂。不好的事、不好的行为、不好的做法等等，都会破坏这个一，我们容易懂。但我想跟弟兄姐妹讲，那个我们无形当中会破坏的到底是什么？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主耶稣在告诉门徒要当心的时候，已经在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传道的告诉门徒的很末了，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讲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20章讲天国的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早上一大早就看到外面有人站着，就呼召他们说，来，你们来我葡萄园工作，我就给你一天的薪资，1钱银子。不太容易懂，我们简单讲，你去找外面的工人来，你到我的葡萄园工作，我给你一天的工资2000块钱。这个人，这些人进来做了，到了早上9点，这个主人再出去看还有人站着，他也说，你们这些人进来工作，我给你一天的薪资2000块。这些人也进来了。到了中午，这个主人出去看还有人站着，又把他们怎样找来，也给他们一天的工资讲好了。到了下午3点，他又去找人来，也是一样。到了下午5点，还是去找一些还是没进来的人，也进来了。最后到下午6点，太阳下山了，发工资了。这个主人呢，从那个晚进来的先给，所以工作1个小时的拿多少？2000。3点进来工作做了3个小时，给多少？2000。中午进来的做了6小时，给多少？2000。所以那个一大早进来的心中就想怎样？哦，太好了，等到我拿的时候应该要多少？没有3000，没有4000，也有3000，对不对？没想到等到他领的时候还是多少？2000。所以这些人就跟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个后来来的只做1个小时，跟我们拿一样的工资，这样合理吗？这主人说了，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们讲定的不就是这个价钱吗？拿了你的走吧。耶稣讲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因为门徒跟随耶稣之后，心里面开始在比较，心里面开始在比较。耶稣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他们没有接受提醒，接下来就出状况。马太福音20章，耶稣提醒他们哦，要记得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怎样？在前。讲完这个比喻而已哦。门徒马上在路上，本来没事的，结果西比泰的2个儿子雅各跟约翰，他的母亲就去见耶稣，对不对？问跟耶稣讲说，主啊，将来呢，叫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我们熟悉这个，对不对？其他的10个门徒一听就不高兴了，所以他们在路上就吵起来了，吵起来谁要为首。彼得可能说，我是大师兄啊，我先进来的，你们晚进来的，对不对？我是先跟耶稣的，是不是？也有人可能说，你看我做的比你多，也有人可能说我的恩赐比你大，也有人之后这个有人说那个，因为圣经写他们在争论谁为大，谁都不让步，知道吗？所以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就把他们都叫进来，问他，你们在路上说什么？大家不敢吭声，不敢吭声，因为他知道，耶稣知道。所以门徒在等什么？ 耶稣你说说看，我们十二个门徒谁排第一？这就是当我看中我的时候，合一就不见了，知道吗？合一就开始被破坏了。当我认为我想到我的表现、我的工作、我的功劳、我怎样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要紧的事：恩典从哪里来？名分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所以耶稣把他们都叫过来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这门徒不吭声了，你要为首吗？那你就做众人的仆人。如果有一个人你不愿意当他的仆人，你就不可能排在他的前面。你可以简单的这样子去想，然后我不知道门徒心中想什么。接下来耶稣讲的，耶稣说什么？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耶稣说将来在天国你们一定没有人跟我争。有人跟耶稣说，耶稣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我做最大的，你坐旁边就好，会这样吗？没有人跟他争。可是耶稣这个位置怎么来？他说什么？我是来服侍人，我是来为人舍命的，我是来做多人的赎价的。合一是什么？合一的破坏是我，合一的破坏是我。蛇诱惑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你可以自己决定，意思就是你可以做我，知道吗？你可以做我。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想做我，我们看重我。对，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当我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当我开始看重我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合一。我在说不是讲那些不好的事，而是我们里面开始想到我。主提醒我们，他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为多人舍命的。我再讲一个例子，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哥林多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的地方，很多人从哥林多过，彼得也去过，亚波罗也去过，保罗也去过。结果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喜欢彼得，哇，彼得讲得好。有人喜欢亚波罗，哎，亚波罗讲得好。也有人喜欢谁？保罗，哎，保罗也怎样讲得好，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你们都不对，我是属基督的。哎，你看啊，我比你们属灵多了。保罗说，只要你有一个我是怎样的时候，你就破坏了这个义了。所以保罗用什么例子？保罗说怎样？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都不算什么。我撒种的，亚波罗浇灌，然后呢叫他生长的乃是什么？神。不容易。我们常想到的是我们做的多少，但我们没有主做得成吗？我们常想到的是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但我们所做的跟主比起来差在哪里？所以讲这两个给弟兄姐妹思想。我们真正要谈合一的时候，要记得这七个一要常摆在我们心里。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指望也只有一个，主也只有一个，喜也只有一个，信也只有一个，神也只有一个。这一个讲的是什么？我们都是领了受的，我们都是承受恩典的，我们都是蒙召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高过任何一个人，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不上任何一个人。 因为这都是上帝的心意，要叫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义。所以使徒最后讲的，有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一直要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主的身体的上面的肢体，我们都是神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从里到外都是神在那里。神是我们的父，神在众人之上，神也在众人当中，神还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讲的是什么？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属神的，在主里面跟他联合，归属于他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谦虚温柔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怎么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当我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与人的互动里面有任何的让我们心中觉得压力跟难处的时候，再度的思想这七个一，因为这让我们回到那一个恩典的位置上，回到那一个蒙召的位置上，回到那一个被父来成全的位置上，让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做他的工，让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合一是什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心为心，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生命的本质，使我们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你帮助我们信得过真的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真的是圣灵在我们运行，真的是一个父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阿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目光不是用比较看事情，帮助我们的目光不是单看到我们的付出，看到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看见这一切有你自己的美意在当中，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从你那里来看见你所要做成的一切的美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求你继续的眷顾众人的心，使我们在现今的世代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指望同有一个，乃是我们都要跟你一样，都要在你自己的荣耀里，都要在你自己的宝座上。求你帮助我们本着这样的恩典，欢欢喜喜的在世上，那么在你的里面继续的勇敢的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